这个我们刚刚谈到研究这个教理，上堂谈的当然是最近也看了一些啊这个书啊，有些感想了啊。在我个人的这个学习背景中啊，都是学习传统的佛教，包含传统的这个国学啊。那在传统学习之中也碰到很多的学习的一个挑战，也就是看到一些现代的人写的东西跟我们在学校学习的，那就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对传统的这些也起了很多冲击啊，摇动，然后回过头仔细再把这些问题做一个沉淀思考再回来。所以现在一般学者他们谈什么，有的是往而不返，有的是从传统走到学术了，不回来了，甚至研究佛学不信佛了。为什么？基本上就是受到现代学说的影响啊，他那个思维模式已经落在那个模式上面了，积重难返了，自己不知不觉，他反而是觉得他觉得他是啊这个破迷开悟，要开悟这些后学，认为你们是迷，我现在终于开悟了。不晓得是弃明投暗还是弃暗投明，很难讲。包含我们学的这些中文的在内，在我们看这个近代，从打倒孔家店啊，整个把中华的文化整个推翻，在大陆上所谓破四旧，一直到文化革命整个推翻，现在他又开始捡回这个孔老夫子的东西，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在若干年前，在两三年前，大陆有一位郑州大学的教授来台湾访问很多这些当时大专青年学佛的风潮的一个状况，其中我是其中一个，他来到我们国庭书院啊，来跟他对谈，我就提到一点，就说明到这个大专知识青年是社会的中间，将来所有这些出来的人都是在社会上重要的啊栋梁，都是国家主人翁，现在都是当初毕业的那些人。我说台湾社会的稳定力量，当我们刚开始，要举一个小例子，学佛那每个人都带个念手珠套了手上，每个人都公车上都大家都到都带着，姑且不论这个是不是是怎么样，不管啊，就是那现在我常常看到车上呢，不管他信不信佛，他也带是时髦啊，带个手珠变成个风气。在台湾现在所谓的这个学佛的风气那么盛，全世界的佛法台湾大概都有啊，具体而为，搞像水果一样，全世界的水果台湾都有。台湾虽然政局上有些反反复复的，可是人心的稳定啊，多少还是受这些佛教的影响。当然是广义的，包含当然一贯道啦，或者是类似这种啊这种民间宗教的影响力，稳定社会人心还是很重要。 而这两个是以儒佛为主。你看一贯道他们一定读学庸啊，他们读了就是六祖坛经、金刚经啊，像这些经论都是儒佛的。对，儒跟佛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对一个社会啊是比较，佛比较高，就是理论比较高啊，儒家就实在比较切合一般的这种世俗地的。所以这样的社会对于这个稳定性比较中庸啊，或者说从，或者当然从学术研究也好，从稳定人心也好，它都是有正面的。而它是从这个啊，从大专青年开始，是当时很多的大德啊，不论出家在家推行啊，这个影响力是很深远的。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陆上很偏，慢慢还有像现在编儒藏，儒家的大好像大藏经这样类似的啊，那过程很艰辛了，至少他们慢慢很重视，也可以这样讲，儒家的从当时大家说中国的不进步就是儒家思想孔子造成，所以当时叫孔老二他造成的，所以要打倒孔家店，要把现状书丢到茅坑，这样。那么经过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差不多将近100年，又回头了。这当然也代表说，这些传统文化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啊，即使要开发新的、咨询新的，还是要立足在传统的基本上，再开发出来。啊，现代的全球化也没有办法脱离它的本土的基本的文化的基本，即使经济也是如此的啊，所以这是这个那我们现在的学术界呢，就有一点像当初把汉传的东西把它搁在一边啊，即使了解一些佛学概论的东西就吸收了，那吸收的东西真正吸收进去了吗？不容易的。就拿说这个文学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天我们有一个这个师这个教师智能训练，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就是有些很多趋向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要不断的再教育再充实，了解世界潮流，也请各种专家学者来，虽然我们都是啊，都是学校老师，都大学老师，那还请别的老师，同样他也是老师，也许啊，不管他是教授、副教授还是这个助理教授，我们都会请去专家学者，很多学校都是这样啊，来刺激来沟通啊。那么其中有一位就请了台大的，也是我的学长，中文系的一位教授来我们来做演讲，他谈的就是等于说大学生的现在大学生的一个趋向，大学的趋向，大学生的心态。那这个我们不谈，我只谈了解他引用了《史记》里面这个《伯夷叔齐列传》，他说我以前看不懂，我现在看懂了。他讲这句话，他已经是教授，已经教书跟我年龄差不多，教了至少30年的书了。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啊？我不讲，我不是要讲他的内容怎么样，只是说明有一点，因为那个文化的深度啊，那很深厚的，很深厚的。我也讲，我也会说，但是我就是没看懂，现在我看懂了。那当初也就同样的，我看这些东西，连看出来的东西你都会啊，什么58教什么你都会背啊，你都会了解啊，我还懂了。这些古文的东西我以前，我那些东西也是啊，我父亲说，哎，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就看不懂啊。这句话应该这样说。我是这样，我说怎么没想到？所以我还去研究这个教理说，说啊，有深刻的部分，从 一般都是从版本目录什么是不是注解的目标，哎，它有它的精髓的地方，那就是唐宋八大家有一种就同存古文，它就有一个神髓，有个脉络在这边。所以我说昨天接了三大部书，也就是他讲那些禅宗祖师是什么，都是神经有问题的，为什么会颠鸾倒置的，说你有神经有问题啊，要去有些精神异态，有些不合逻辑，那是心生症这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还会哎？可是他学了很多东西，很有学术条理哦，他学的厚厚的，哇，好重啊，我那马路很重，真的是掷地有声啊，哦，好重，三大册都是厚厚版本，印刷非常不知道花多少钱，他只送学者跟一般真正专业的人，他说送你，他是寄来，我不知道他哪里寄来，我莫名其妙他寄到华南大学的研究学院，我去仔细看，哎，他经过很多善知识啊，也非常也很表面上各位也很蛮充实的，他居然为什么会谈到禅宗祖师，那有问题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他在说发愿说希望这些禅宗祖师将来啊都走到一个正知正见，活在一个正知正见，希望他们都是如此，能够破迷开悟。我这些禅宗祖师全是不开悟的，而你看他前面他确实全部都是学术的脉络都很清楚，换句话说他完全肯定原始佛教，肯定印度的把后来的汉传的都慢慢破，他跟过这些善知识，不是没跟过，所以给我的心理感受蛮大的一个感受在这里面。就如当时一样，你以为国文就是 translate from 文言 into 白话吗？这就是这样，就是我上国文课，大一国文也好，上什么国文课，我常常发给些，把这些什么里面有，比如像古今文学里面这些注解、翻译、注音，全部发给你，我才开始教你。有的老师说你除了这个你能教什么，我说不是，我就是开始教这个你全会的，我就告诉你这一句话，比如韩商林，我第一句话讲啊，这个诗说前一句话说古之学者必有诗，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问学生这句话跟他全文文章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讲得出来，我说这一句话是正面，后面全是反面说，从反面相应正面，这是他的一个谋篇，别人懂啊，这是我研究古文这种精髓所在告诉我们的。那古诗大德这些注解科判都是人家的精髓，我要看着再看，看着看看他消纳他的东西，我是学古文的，我程度虽然不敢说好，也不至于太差吧，中等吧，我看看 N 遍才能消纳人家的东西，这是那么简单随随便便碰一碰就懂了。为什么说这个教授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教授，为什么说哎，我看了几十年我才看懂太子宫这句话的意思，我颇有同感的，这个文化的深厚度。我们再说到有的学校里面说他为了省钱，他宁可请两个讲师不愿请一个教授，以前来讲我请两个到三个讲师，我为什么请你一个教授呢，以经济学上是划得来，可是三十年二十年的功力，我在三十年二十年跟我现在比再怎么样我也比那时候强吧，对不对，你教书的资历一定是嘛，那个是不能取代的，文化东西也是这样，它有深厚度，你不到那个时间不到深厚度你就体悟不进去，这又为什么能够百看不厌呢，这有它的深厚度在里头，有它的底蕴在里面，所以一遍一遍的看就有一遍一遍的不同在里面啊，这是我们了解这些。所以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也就是跟刚刚我们谈的啊，像现在好像陈履安这个在若干几天前登了一篇社论，就谈到淮海之战，就我们说的徐蚌会战，还有很深的影响，说明徐蚌会战出了上百万大军，大概一百多万一两百万，然后双方啊这个损失都很大，他就写了很深的检讨。那我们现在看起来 这些主义之争到后来打来打去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当时打倒孔家店，那个有的到后来又这个就经过了100年的教训，死了不晓多少人，牺牲不晓多少，牺牲了一两代的人，那证明到没有意义的一场战争，非常遗憾的一个战争。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不去重新反省去思考啊这些问题。所以有一次我跟东方所一位康特教授一个德国人就谈到这个汉传的，他是研究天台的，我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的学者不是排斥，是没有接触没有了解。当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一个没有接触没有了解是当然，因为是西化嘛，西化就跟着日本比较早一点现代化，佛教也是比较现代化早一点啊，那么都是西化啊，我们现在所有东西所谓全球化其实就是西化的一个过程啊，把传统的教育体制啊传统的思考完全推翻，慢慢又有点风水轮流转，好像轮回一样的转回来，当转回来又是一个不同的面貌，值得我们反思。所以别人不懂啊，或者是没有接触啊，我们的学术的脉络。所以我现在呢一直就是说一个愿望啊，这个华梵音乐学院也是希望能够把汉传的这些慢慢，因为我们现在的传统呢都在民间，学术上是比较没有的，学术上大部分懂得这强调语言啊，巴利文梵文藏文这个走这种路子，而把本的东西把它丢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不当然了，现在也有慢慢有一个契机了，就是重新回来啊。然后现在是全球化呢，其实佛教也是全球化了，也不能排斥这些其他的系统的啊，重新组合，这是也有所必要。所以我顺便跟各位一谈。好，我们刚刚谈了就是所谓这个三种不退，三种不退请再看到265页这个讲义。现在的净土五逆十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这个五逆后面第二段有说，出佛身学是阿罗汉是父是母破和合身，叫做五逆。所谓的出佛身学是让佛流血杀佛，当然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佛都看不见如何去出佛身学，是阿罗汉这个也不太可能，对不对啊？是父是母这个对我们一般人来讲也不太可能，最可能是破和合身，合身就破坏僧团，就破和合身啊。所以五逆，你僧团代表那个佛法的啊，所以啊这五逆里面唯一可能的是这个去破坏僧团。那下面的十恶，那就是包含的杀身是杀盗淫，杀身偷盗邪淫，口是妄语绮语恶口两舌，妄语就是说谎话，绮语就是讲一些这个美丽的这个一些花言巧语之类的，恶口是骂人，两舌就挑拨离间，意就是贪嗔痴。这五逆十恶是极重之罪，为地狱之因。十六观经说下品往生章就说，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足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因多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欲善之事，劝令念佛，如是自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 于念念中连能灭八十一劫生死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于一念醒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段的解释啊，是属于十六观经所谓九品往生呢、啊，是最下，在下品往生的这一种。那么这边我们的要提一个问题，就是净土常常我们听闻的一个叫做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就是所谓的业，最基本指的就是见识惑。见识惑就是没有还在三界六道中的都有见识惑了，就是天人，不管一阶天、色阶天、无色阶天，他们层次比我们高太多了，啊，都还算是有见识惑，更不要说这些有五逆十恶，等于算是五逆十恶不赦之罪，那么深、那么重，啊，这样重的罪，哎，可是临命终时遇到有善知识，确定。的话仍然可以待业往生。那么这边呢，当然会有人会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样子啊，有人就这样讲，我记得以前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说啊，这个，请问持五戒得人生的条件是什么？五戒得人生嘛，就一个人想着这样好了，我造一生的恶业，我到了临终最后一天持五戒，请问会不会得人生？这个人很机巧啊，哎，我可以得五戒，这个五戒我守五戒不是很麻烦吗？我就造恶嘛。到了最后那一天，我今天开始持戒持斋念佛，请问会不会往生？从这个来讲的话，所以有的人这个是技巧心呢、啊、从这样来说，那么我尽管造恶嘛，对不对？我只要临终这个时候我就自心念佛，我就可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临命终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在其前，于一念醒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那这种后康待机，为什么不做呢？会不会给一些有些偷机取巧之徒当作口实？会不会呢？可能会哦。但是问题是什么呀？你存这个心啊、哦，这边呢，请各位啊，给我们。在我们讲义的二十四页，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第二段里面说，有一个张善和屠夫，他一生都在杀牛，杀牛就见到群牛，到临终的时候看到群牛在索命，就好像这个各位看都会听过另外一个故事，韩干画马，有没有？韩干画马，画马有后来怎么样？有人看他躺在那里，就像一匹马。为什么他画马一天到晚都想马观马怎么样的动作，行立坐卧，站坐的卧着怎么样，所有人每天都在想这个马，唯心所造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天到晚在想马，他画马画好，画马就变成一只马。这里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啊，以前这个袁世凯啊，他很喜欢有一个金的一个杯子喝的。袁世凯想当皇帝，大家都知道啊，袁宪洪宪帝制。这个小厮呢，就他的这个仆人呢，有一天就跟袁世凯送这个杯子给他喝茶，一不小心摔倒啊， 就把那杯子打破了。各位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打破之后一想，糟糕哎！袁世凯只要桌子轻轻一拍，眼睛一瞪，要我的命就要我的命啊！所以他吓得非常吓，害怕。哎，刚好就碰到一个师爷，就问师爷说：“师爷啊，救我的命啊！我这小厮小人不小心把这个老帅的这个杯子跌破了，你说怎么办？”啊，老帅一问：“我杯子呢？我怎么交代？”哎，他说：“你过来。”他附耳告诉你。于是好，小厮一听好，这个是锦囊妙计，就走进去了。各位知道什么锦囊妙计？所以他就把这抱倒杯子，倒了另外倒杯子倒。袁世凯一说：“哎哎，怎么今天是这个杯子呢？我那喜欢那个杯子跑哪去了？”那个小厮马上说：“哎，他主帅，这个，刚刚我拿那个杯子来要奉茶的时候，我一进门。”我看见躺在那边的不是主帅，他不是主帅是谁？是一条龙。不可以说下去。Nothing. OK. 那袁世凯就是想当这个，你看到龙，什么意思？我晓得吧？啊、哦，这个人，这个师爷是很懂得袁世凯在。他在想什么？所以以前的小人呢、啊，不晓得怎么样去奉侍这个长官。所以啊，心生法生啊，这我从刚刚的例子来做一个、轻松一下，有时候讲这些佛经的东西太比较那个严肃一点了。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张三和这个例子，因为他常常杀牛，牛就现形了。他注意到，那我们要谈到有一点了，根据我们的佛法来讲，比如我们现在要年终了，对不对？年终一定要算总账了。我们家乡以前有说，到年终的时候就要来锁账。过了哪一天，过了小年，过了什么三十，你就不能来要账。所以说他们在必你过了那一年，过了那一天，你再来跟我锁账的话，我可以跟你拼命的。所以他叫年终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不是好过年，就逃债。临终呢就是算总账，这一生啊，就等于说在临终这一刹那会把你这一生所有所作所为做一个倒带。我记得在《聊斋》里面就叙述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这个人呢、啊，哎，突然懵觉了，就突然就梦见，就想到，哎，突然这个胸闷呢，就想到小时候去抓一只鸟，然后怎么样，啊，好的事情就心中很凉快，不好的事情就心中郁闷，一刹那之间就倒带一样。我记得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在民国57年，我在马祖当兵。马祖那个时候，啊，小两岸还是非常紧张的时候。那时候有水鬼，我们叫做水鬼，其实是他们的蛙人队。我们叫什么成功队，什么什么队，什么两栖侦察队，他们来我们叫水鬼。啊，那我们是属于第一哨是步兵，第二哨是炮兵，我们是属于15加农炮兵。我是属于那个啊玉关呢，就查哨，确实两三百公尺就是海，你看到大陆。每天到11点钟到早上啊，好像到4点都要查哨，还要叫口令啊。那大概有时候是两个人查，有时候一个查，因为太不过来就一个人查。 那个叉烧就可以随时就听到，那时候听到很多啊水鬼摸上来的事情，啊、哦、怎么样怎么样的状况，甚至一般人一排人都被摸掉了，怎么样怎么样，讲的这个只有某有一大堆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一个人拿把枪，就是那个建方大约有500公尺建方吧，我们的炮兵阵地，我们都要跑一趟，啊，还有山这样，啊，有这个。那个，我们是北干了 啊，有这个波，有山坡啊什么。有时候就会那个海浪一声一声，那个树叶吹吹啊，就想象是不是有水鬼埋伏在哪里，那就有呼吸到生死亡的味道。第一次那时候我才21岁，就呼吸到死亡的味道，啊，突然就会想象，万一怎么样怎么样。那突然想到就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家人父母什么什么什么，好像这一生哎，我也没做坏事干嘛，全部都会跑出来哦。我想到好像，哎，我想到临终不就这样吗，就是你在平常都不会哦，到了那个最紧张的时候你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全部都是倒带，很快倒带，类似这样。哎，所以呢群牛索命，就是你这个业最重的东西他会先报，他先来啊，业重者先熟，首先爆，就跟我们生病一样，我身上有很多毛病，哪一个重哪一个先爆发出来，那还有潜伏的病，这样。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讲这个故事，其实里面很多佛理在后面，佛理。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东西啊，好像讲一大堆故事啊，后面有些佛理。那么就告跟他妻子请生救度，七请一念佛生智，他说七请一念佛生，就是念佛的一个僧人，就告诉张三和，你的杀业很重，只有念佛可救，没有别的方法。现在教你止观吗？怎么叫止观呢？就念佛，所以我曾念南无阿弥陀佛，善和依教念佛，念不多生，则曰牛去牛走。这个僧人在说再念，他再念几声，说佛来了，啊，一手拈香含笑而逝，啊，其待业往生自可为真，乃至八哥念佛亦得往生，其背脊之光可知。所以这个例子注意到，哦，这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说临终是过去的业，无始劫的业一时俱现，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一般就手忙脚乱了，他这个时候突然会想起来告诉他的妻子，叫他妻子去请一个念佛的僧人来，请个僧人来救助他，这个因缘可不容易哦，这个一定是毕竟不退，毕竟不退，过去生中一定念过佛，一定念过佛，修行过佛，没成功，这一生迷了，所做的是杀业，但是他的善根还在。注意到他不是蓄意说我去造业，然后我到他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不可能，你这个心对不对，那是不可能。所以这是第二，他有这个心请生救度。那么另外就是这个出家师父呢给他开示，你杀业很重，唯有念佛可救。我所知道有一位居士奉养出家人一辈子啊，这是出钱出力，可是到他临终的时候别人叫他念佛他骂人了，我不会念要你教我，他不念，我不念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个因缘很复杂，照理说我供养这个师父，这个师父也是劝人念佛的，那劝人念佛我在师父旁边，这个很保险呢，师父可以帮我超度啊，我还怕什么呢，你我做这么多功德，跟别人劝说你放下，你念佛他骂人起了我慢起了烦恼，你说这该怎么说？所以我们讲的善根福德因缘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不是容易的事情。你能平常来讲，你不就是说越近的越远，越近的人他讲的话他不相信，我越接近这个佛教，我生在这里，我读的这个东西我不一定相信。到底说我很方便，其实这个方面就像张三和是完全没有接触啊，可是这一灭这一刹那他能怎么样啊念。当然注意到啊，他这个念是已经是火烧眉毛，是自心哦，实念是自心，是很诚恳，而这个诚恳一定有包含的信愿行。信你要相信啊，如果不相信念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说痛的要死，临终痛的要死还念什么信啊，发愿行，你要很自信的。因为这两个就是佛力跟魔力的一个交战，佛力胜还是魔力胜，你的恐惧心胜或你的信愿行的资粮，那当然是哪边重哪边倒，这个重这边倒，这边重这边倒。所以啊，它是一定是自心实念啊，扭曲那圣人说哎很好再念，这扭曲了佛来了啊，含笑而逝，对不对？含笑而逝啊，含笑就代表说哎，他使得临终这个哎是一个非常欢悦的待业往生。所以呢若干年前也有一些居士大德非常有学问，也相当有学问的，他否定说待业往生这句话佛经里面没有，当时在台湾起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待业往生没有这个事，一定要消业往生，没有待业往生，待业怎么可能往生，不合逻辑的，祖师没有这样讲。但是有一点我们刚刚所看，哎，这就是一个我们从思考，不管是学术也好，用思考问题也好，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就是十六观经里面所讲的忤逆十恶，如果能够在临终时自心啊，能够念佛的话，能够念念中能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这是根据经典。这种叫做从佛教来讲叫做依义不依语，语上是没有，只是祖师讲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从我们现在很多说哎，这个佛有没有说过这句话，那是语，但愿往生这四个字语上经典是没有，祖师凭什么说这句话，是根据依义不依语，意思是有，否则那些忤逆十恶凭什么往生，凭什么，就我们法律判案一样的，他有的条文不可能那么细腻，不可能全部都讲到这个案件的千疮百孔，可是你这个法官的断案，那个断案要智慧，为什么叫包青天呢？就大部分都是不清的，都不是青天的，断案断错了，冤枉了，不好好小心啊，甚至于心有偏袒了。你断案是什么呀？对，这个就是祖师断案，就像精明锐利的法师啊，叫待业往生啊，就是进他这边。根据十六观经，你们凭什么根据这一点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这是我们从张善和这个例子。另外他说乃至八哥念佛亦得往生，这个八哥念佛这个净土圣贤录，哎，净土圣贤录里面有的不是人呢，大部分都是人。好，我们一般是强调人道，人道，而且要南瞻部洲。各位看《宝岩竹林》里面，南瞻部洲 比四大部洲南瞻部洲是最差的，最差，福报最差。但是有一点是所有洲比不上的，这个地方有佛出世，南瞻部就我们现在南瞻部洲，所有的洲就说正反相生，给你好的，但是又给你没有的，给你没有的，就是上帝给你关了三面，但是一定给你开一面窗，没有的。每个人都有一些给了你的，也不给你的，就好像那个，林家花园那个叫什么林什么，袁道先生，他说我不信的就是我含的金汤勺出来，生在这个家庭，我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什么叫贫穷，这我最大不幸。你什么都有了，你们不知道，就好像何不食肉糜一样的，我从来不知道不食肉糜，那这个饿死你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就像这样的，为什么他叫无知呢？因为他的福报就是他的愚痴所在，有人没有那个福报，哎，这个就是最大的福报。所以王善人讲了，天家不是逆来的，天家祸是顺来的，都顺，这就祸。逆有时候是逆增上缘，就像张善和这个逆增上缘，啊，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说八哥念佛，八哥会念佛啊。哎，这里面我要讲一个佛教的，这个八哥为什么念佛？他一定是生在念佛的家庭，他有这个福报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八哥不会说别人买了去，这是那别的家庭。讲到这边，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学生，现在他正大教书，他养了很多猫，他养一只很大的猫，把活得好好大，哇，那很有福报的样子，真的是大大。猫快死了都有点暗示他，然后他还把猫超度念佛往生，都很安详啊，比一般人都安详的多。哦，他讲了，有一天在喝茶聊天，他讲哇，他老师，我的猫走了，怎么样？我问他，哎，你这猫呢？那猫怎么样？哎，姻缘啊，姻缘殊胜啊，你为什么生在这个家庭？啊，哎，会念佛。后来这个八哥，就是这个八哥前世一定是个念佛人，但是临终一念不绝。堕入八哥畜生身，可是因为他前世的因缘啊，这叫唯识讲的一熟果，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不一定坏事情叫这样，好事情也都可以这样说。他的因缘不到，所以可是他有的畜生因缘到了念佛人的家庭，那他就念佛念佛，念佛人他去世以后，那念佛人也把他好好的埋葬。埋葬那个地方，从他口里就生了一个莲花出来，莲花来放一香，哎，八哥念佛亦得往生，八哥为什么往生？所以这是啊，他这也是净土圣贤哦，哎，张善和这个例子，各位再看看前面23页。另外一个是王达铁的故事，也都是很有名的。这个王达铁是一个铁匠，刚刚那个是屠夫，所以我们讲八正道其中有一个叫做正命，对不对？正命就是不正当维持生命的职业，叫正命。我现在想什么叫正命？不正当维持，你不应该用这个屠宰业啊，卖什么这一类的枪械什么这种。那么这个打铁铁匠啊，就是衡州，就是湖南衡州，他搞打铁过日子啊，管一家四口。可是他呢就这样说啊，因为前世不修啊，所以今世吃苦。所以我们看呢，就有共业有别业。共业就是说，哎，你得人生，这是个共业。那得人生呢，我得到业是什么？是一种贫穷富贵， 鱼翅下贱，就它是一个平鱼翅，就做的这个很低打撇。那么哎，但是他有人就说哎，安命呢、啊、安命他就想啊、哦、可是他这里是他的智慧了，他想我前世不修，我有没有一些修的方法。那这个就碰到一个游方生啊，云游四海的，就请教说有没有很好的方法，不妨碍我的工作，不花钱，我没钱呢、啊，我工作不能没有啊，一家四口靠我，那怎么办？嗯，这个僧人就说了，只有这个法门，念佛嘛。你打铁拿那个风箱，我记得我从木栅长大的，木栅有一个铁匠铺呢，嘘轰轰轰轰，我还记得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火花四溅。我从小时候就看到这个，现在不见了那个。那么哎，他是用这个方法啊，这样就给他开示啊，这个用净土，就是根据弥陀经来讲，他就按照这个方式来修。他的太太就说，打铁很辛苦了，你还念什么佛，念佛不是更辛苦吗？这个想到我想到唱山歌，为什么要唱山歌？因为采茶也好，砍柴也好，唱了山歌，这个心情疏解反而会增加他的那种这种高昂的情绪，对于他砍柴摘茶更加让他欢愉，日子过得更愉快。哎，他这个念佛他就觉得是这样，他以前我在炉子旁边觉得火热，念佛就不热了。这个确实有，譬如我的个性以前向来都是很比较急，个性很急，有时候等电梯一看，哇，怎么那么慢，就像心中就要说压抑那个急。哎，我一想念佛，哎，一念佛就觉得那时间就那个急就没有，因为我的注意力转到这个地方了嘛，我就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等电梯不去，哎，开门就进去了嘛，对不对？一急一什么念佛，一想发脾气念佛，把化解过去。所以他说，哎，觉得火不热了。王子打铁觉得左背酸，念佛也不酸，晚间也好睡。这样过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理发沐浴更衣，那这就等于说预知时至了，预知时至要准备啊。他说我要回家，他妻子就说这不是家吗？他说我的家是西方。然后他的妻子当然不相信了，他妻子是一种我们文学来讲是个旁面笔法，好吧你去吧，如去好了，那其实有点讥笑他，哪有这种事情。跟王大铁就在站在炉边高声念佛啊，就说了个偈子，说你看打铁的人还会说偈子哦，叮叮当当九炼成钢，太平将近我往西方。打铁不是就叮叮当当吗？打铁不是要把铁打成钢，九炼成钢，太平将近啊，从此天下没事了，这个无常也没办法找到我了，我往西方。举锤念一声敲下力王，力王就说啪，他站了就走了。异乡分雨面不改容，就是有很香的味道，容貌不改。天月明空，在空中众所共闻，大家都看见啊，当知啊其蒙佛接引往生极乐无疑。恒州从此人多念佛，迄今念佛之人人甚。从此以后啊，这个地方大家晓得念佛了。这个最近看了那个真华法老法师啊， 的参禅所记，他里面也记了一个胡居士，他也说这个胡居士一生护持佛法，有一天特别来到这个寺庙里面说，师父我要走了，别人都以为他开玩笑，走了走走走哪去、啊、要不后来才知道他是要往生了，他说要不叫你儿子来，那我儿子在银行做事不必同事，我的儿子也不相信不信佛，你告他来也来不及啊，事后再告诉他还可以，没看他无事无恙，没事啊，也没病，什么要走，他看找一些那些这些庙里的这些师傅来，哎啊，他要走我们去帮他去啊，去念一到佛堂，你给他念，念得好好的，言笑如常，怪突然没有声音了啊，再去碰走了，嗯，就非常自在，就是他都知道不是全身插满了管子啊，不过插满管子不代表不会往生哦，不代表啊，不一定，一般就是他就走了啊，这是古这个里面是古时候的例子，我刚刚说是现代的一些类似这个例子，所谓坐脱力王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大概见识过都没破的了，叫什么什么位不退，什么什么什么，那都谈不上的啊。要说的话也都是外反位的，但是这都是属于下下根基的人，仍然能够待业往生。好，请各位再翻到266页第二段，此即十念成就。那刚刚讲的张善和是属于十念成就的，那个王达铁当然不是，他只是属于那个下下根待业往生，就待业往生这几个字啊。我当然顺便就提到这些专有名词，研究净土，研究这个弥陀啊，那个待业往生这次研究啊，很耐人寻味。过去有个公案是待业往生、消业往生的这个争议，虽居下下品，皆与不处菩萨俱，即是圆正三不退，圆见三生，一生可以圆成佛果也。此种圣意为净土中所独有，故特点是。这个三圆正，就是所谓圆正，就是这个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的意思，并不是到了一楼就到一百楼，不是，都是一楼到一百楼中间不必停。圆正啊，不必拐弯抹角，不必就可以了，不处菩萨。因为到了净土，不管这个净土多久成佛，都没有轮回那种愁出愁没、生老病死那些啊，重新再投生那些隔音之谜，这个都没有了，所以叫做一生。一生不是说我们啊八十年、七十年这一生，他的一生就是一去，所以净土叫往生，不是往死啊，往生他是生，是生的去，不是死的去的，很清楚去的，不是迷迷糊糊去的，所以叫做一生不处啊，意思在这个地方可以圆成佛果。这种殊胜特异呢，是净土中才有的，这也是一般通经通教或者一般从常识知识来思考是不能够接受、不能相信的。所以有人说啊，根据那什么什么太阳神啊、什么印度什么来讲啊，从学术来，所以说有人研究学术以后，哎，本来念佛他不念了，不学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也可以说善根福德因缘的不够具足，非常可惜。好，我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